是我们感谢主，我们有五位新任的执事，在大家程序单的夹页里边，大家可以看到是神给我们的恩典，兴起更多的同工，在各样的侍奉上面都有恩赐，都有参与摆上的心，我们非常的感谢主。今天我们的经文是约翰福音四章五到三十节，是讲撒玛利亚妇人的这个故事。虽然我们都是非常的熟啊，我们还是打开神的话语，我们仔细的慢慢的来念神的话，一边在攻读神话语的时候，我们也一边再一次来到神的面前，求神来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在一些我们平常可能是熟悉的经文的当中，更看到有更多神要我们知道、要我们了解的事情。好，我打开了约翰福音以后，我们请弟兄姐妹用跟我来用起音的方式来读，我读单数节，弟兄姐妹请用双数节来回应。好，约翰福音第四章的第五节。于是到了撒玛利亚的一座城，名叫叙加，靠近雅各给他儿子约瑟的那一块地。有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来打水，耶稣对他说：“请你给我水喝。”撒玛利亚的妇人对他说：“你既是犹太人，怎么向我一个撒玛利亚妇人要水喝呢？”原来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没有来往。妇人说：“先生，没有打水的器具，井又深，你从哪里来得活水呢？”耶稣回答说：“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妇人说：“先生，请把这水赐给我，叫我不渴，也不用来这么远打水。”妇人说：“我没有丈夫。”耶稣说：“你说没有丈夫是不错的。妇人说：“先生，我看出你是先知。”耶稣说：“妇人，你当信我，时候将到，你们拜父也不在这山上，也不在耶路撒冷。”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妇人说：“我知道弥赛亚要来，他来了必将一切的事都告诉我们。”当下门徒回来就稀奇耶稣和一个妇人说话，只是没有人说你是要什么，或说你为什么和他说话。你们来看，有一个人将我素来所行的一切事都给我说出来，莫非这就是基督吗？好，我们来仰望主。主啊，你的话语是何等的丰盛，主啊，你所行的事迹是多么的奇妙。主啊，我们求你再次来打开我们的心眼，主啊，让我们能够思想，让我们能够沉浸 主啊，不仅在那个时候的场景里边，主啊，也今天是在我们的生活里边。主啊，你当日对撒玛利亚妇人有这么大的影响和改变，主啊，我们相信今天你那个活水的能力也同样的在我们今天在座的每一个人的身上也要彰显同样的能力。我们这样子祷告祈求仰望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世人活水的主，这一段的经文内容非常非常的丰富，我们今天只是从这个认识主的角度来看这些的经文，所以我想用四方面来跟大家来分享。第一个是令人稀奇的主，第二是世人活水的主，第三是耐心温柔的主，第四个是令人敬拜的主。所以我们一个一个来慢慢来思想一下啊，令人稀奇的主啊，在这边讲说，这个二十七节，门徒回来的时候就稀奇耶稣和一个妇人说话。其实稀奇啊，不仅是门徒稀奇啊，撒玛利亚妇人她也稀奇啊，因为撒玛利亚妇人在第九节对耶稣说：“你既是犹太人，怎么向我一个撒玛利亚妇人要水喝呢？”撒玛利亚妇人也觉得很奇怪，耶稣为什么要跟他讲话？因为我们对圣经稍微读过或者查过这段圣经的时候，都知道哈，在这边犹太人和撒玛利人。撒玛利亚人后面第九节下半节马上就讲了，是没有来往的，他们是在种族上面是互相歧视互相敌对的，不仅是在种族上面啊，也是因为种族的不一样，在文化上面也有差别，不仅是文化上面的差别啊，在宗教的观念上面他们也不一样，我们等一下会来仔细来看啊，一个是文化上、种族上、宗教上，还有社会习惯上面非常非常不一样的。然后另外一个，他说：“啊，怎么向我一个撒玛利亚妇人要水？男人向女人要水，男人向女人在一个公开的场合要水喝，是非常的不恰当的，非常的是在那个时候是。”非常特别的一件事情了。弟兄姐妹，这个让撒玛利亚妇人的惊奇啊，就让我们想到啊，其实耶稣的活水啊，不是在这个一个人的他本身的价值，他在一个社会上面他到底有什么价值，他是怎么样的出身，他的家世是怎么样，或者是他的阶级怎么样，他在社会上面是有什么阶级，有什么地位，他的种族是怎么样，他的性别是什么，是男生或者是女生女人，或者是他在社会上秩序的排列情形是怎么样。为什么？因为基督的信仰本来就是让人稀奇的，基督的信仰本来就是让大家都 surprise 非常惊讶的。因为弟兄姐妹，我们处在的这个世界和环境呢，不会让我们很惊奇的，因为我们看到一个人以后，我们的印象马上就出来了，这个人是三六九等啊，他的种族是怎么样，他的言语行为是怎么样，他的身家是怎么样，他的教育的情形是怎么样，他的道德的水平是怎么样，甚至很多人说这个人的宗教的情操是怎么样，他是不是一个很敬虔的人。 No surprise， 完全没有任何让我们惊讶的。那这个社会的文化告诉我们啊，你知道那些什么人才会见到神呢，他一定是有什么特殊的经验，他一定是特别的敬虔他祷告特别灵哦，这些人是可以接近神，可以找到生命的意义，他的生命中间可以有活水涌出来。所以撒玛利亚妇人 他蛮惊奇的，耶稣为什么会跟他说话。然后呢，我们也看到门徒也很惊奇，门徒也很惊奇，在这个27节说，就稀奇耶稣和一个人妇人说话，只是没有人说你是要什么，或是你为什么和他说话。连门徒们都很惊奇了，都很惊奇。当然我们刚才说是跟一个女人在大白天的时候在一个井旁边讲话，是令人惊奇的一件事情啊。因为看一些解经书就可以知道，这个井边原来是打水的地方，可是打水地方人多的时候都是早上和晚上，午镇的时候在中午的时候是很少人到这个井边去的啊。但是也有的一些背景的书就知道说，那个少人到井边的那个时候其实有一个特别的意思啊，通常是做一些不正当的买卖就到那边去的啊。所以我想门徒在那边只是没有人说哈，没有人敢问耶稣基督你要什么，你找这个妇人是为什么和他说话，说话已经是不恰当了，你跟他说话是到底向他要什么，这个言下之意是一个很大的疑惑，或者是一个心里边是一个蛮让他们吃惊的一个想法啊。为什么呢哈？因为门徒跟我们一样啊，在这个宗教的认识，在社会阶层的认识，是或者是对于一个人的道德的标准啊，不管是怎么样想，这个女人都是不值得的，都不值得跟耶稣讲话的。因为耶稣是他们的老师，是一个拉比，是一个非常懂圣经的，而且是非常有能力的，在这个宗教的认识上面是要跟这个很有宗教认识的人来讲话的。但是呢这个女人呢是没有什么宗教的生活啊，她也不再追求什么属灵上的事情，她也不再祷告，她也不再进食，她不再做好像是对于这个犹太人所认识的这些宗教的行为上面完全的没有参与，他甚至他自己就觉得他自己不可。那可是奇怪，门徒觉得很奇怪，耶稣为什么要找他？不仅是门徒很稀奇啊，连我们也很稀奇。刚才讲了，我们也很稀奇，我们也很稀奇，这个人，这个女人，她也不再祷告，她也不再寻求，他也不觉得他自己要什么活水。弟兄姐妹，这个就是让我们稀奇的事情。因为啊，我们基督的信仰本身就是让我们稀奇的事情。因为什么？因为恩典才能够使人稀奇，这完全是恩典。基督的信仰的基本的定义就是恩典，恩典就让我们时时刻刻的都充满了惊奇，都充满了惊喜。因为它是一个让我们最不可思议，最不能够想象到这种人可以得到生命的活水的事情。那所以让我们再想到啊，这个我们的信仰就是一个恩典，一个恩典就是说，不管你是谁，不管我是谁，不管我做了一些什么的事情，所有的人都可以遇见耶稣，每一个人都可以跟他谈话。不管是我们的生活是多么的成功，或者是我们的生活是多么的失败，甚至于我们认为我们自己非常的属灵，跟天堂已经不远了，或者是我们非常的灵性非常的低潮甚至觉得自己在地狱的门口，都没有关系，都没有关系。因为这个会让我们惊奇的事情就是，这个活水是一个礼物，是一个活水的礼物。这到底表示什么呢？弟兄姐妹， 至少表示说，当我们今天来到教会的时候，我们不再看每一个人的社会的阶级，他道德的操守，或者是经济的能力。我们今天来到教会的门，我们就不再看，就不再用我们习惯的眼睛来看这个人他到底是怎么样，他学问是怎么样，他从哪一个学校毕业的，他在哪一个公司做事，他是 CEO 还是经理啊，还是可以帮助我找事的，可以帮助我在什么地方可以拉拔我一把。不是的，弟兄姐妹，这些不是耶稣基督来看我们的标准，所以我们也不用这些的标准来看人。所以弟兄姐妹，有时候常常觉得我们教会有新的朋友来的时候，弟兄姐妹，我们在欢迎他的时候，我们好不好也常常提醒我们自己，我如果这一位是这一位新人的话，我对这个教会的感觉是怎么样。他这位新人，他来到教会，他可以看到耶稣吗？哦，巴不得我们都用一个同理心，好，他来到这个地方，他是要来找耶稣的。我们可以来怎么样招待他，给他一个什么印象？就巴不得也是让耶稣这些让人家 surprise 哈，让人家惊喜的，是因为耶稣可以完全接受每一位来到他面前的人。我们今天是在于在教会的这个环境，也是我们作为一个迎接新人的人，也要有这种的心态来看我们要怎么样的来关心来关爱他。第二个，我们来看四人活水的主。四人活水的主，第一个我要说，可是每一个人的情况。我不晓得弟兄姐妹有没有经验到渴的这个亲身的经历啊？因为我每次想到渴的时候，我就想到了我在这个以前在台湾服兵役的时候啊，因为我们是在这个服兵役的前三个月是一个基础训练哈，那我在报到这时候是大学毕业不久，我八月份报到的哈，所以大概是八九十十一这三个月也是八月底哈，这三个月是基础的训练，基础的训练基本上是有很多的体力上的操练。在台湾啊，这个八九月是秋老虎的时候哈，非常天气非常的热，然后台湾也非常的潮湿啊。但是我们在训练出操的时候都要穿长袖长裤哦，钢盔什么都要带哈。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地上常常要在地上爬啊，因为这个攻山头的训练哈，上面是这个子弹哈，当然说我们那个不是真子弹的哈，但是你这个身体不能够超过30公分哈，因为那个子弹就会打到身体了，所以用爬的，每一次攻一个山头20分钟下来都非常的累。我有一次在攻山头完了以后，在那个树下呢就突然昏倒了，就倒下来了。我的那个班长训练的班长就非常的紧张，因为如果有人体力不支他要负责任的，所以他马上就拿了一罐水壶哈，然后倒出来又加了很多的盐巴要我喝哈，我一喝就醒过来了。为什么呢？哈，因为在消耗太多的汗水之后啊哈，其实盐分消耗的很多，所以要喝盐把这个什么电解质补充，这个人才会回来啊。喝了半杯水我就回来了，但是他又怕我还有问题，就还叫我一直要喝盐水。可是我越喝盐水越苦哈，因为盐水不能解渴的，好，第一两口还可以，越喝越苦反而越糟糕啊，就是身体更不行了。可是每一个人的情况啊，当耶稣说我来这边要给你活水的时候，听姐妹，我们想想啊，这个时候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她也 他也不觉得他有什么渴，他每天来这边打水是他的习惯。那其实耶稣基督在讲到活水的时候，他也没有在讲说你来到我这边，我让你的罪得赦免。那他到底在讲什么呢？他在这边14节，耶稣就13节14节，耶稣有解释哦，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直到永生。弟兄姐妹，这个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应许啊，非常了不起的应许。因为他在这边说什么呢？哈，他说人哈，所有的人都要到外面去寻找一些解决他饥渴的一些问题，要到外面去寻找。但是耶稣供应我们呢，是从我们自己生命里边发出来的，从我们自己里边发出来的，而且只要一次有了以后就永远不再渴。因为弟兄姐妹，其实我在这边说渴是每一个人的境况哈，我们可以说这个是灵性上的渴，或者是心灵上的渴。但是不管怎么样，弟兄姐妹，如果我曾经经过嘴巴的干渴之后，弟兄姐妹，其实我们有每一个人都经过这个心里边的渴。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要到这个世界，要到外面去寻找一个满足我们心里边的一个饥渴。我们每一个人都为了我们生命的意义来寻找，我们都有一些那些的饥渴，我们都要生命上有目的，就是我生命生活在这个地方到底是什么目的来的饥渴。所以呢，在这边讲说这个世人活水呢是从里面来的。为什么呢？因为外面的水没有办法解决我们的饥渴。在这边基本上主耶稣告诉我们说，如果人不为了主耶稣而活，那如果我不为了主耶稣而活，那我的生命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呢？大家讲到这个讲是太大太严重了哈。很多的人可以说我是为我的妻子或者我的丈夫而活，我为了我的孩子而活，我为了我的父母而活啊！我要让我的父母以我为荣耀。我为我的工作而活，我为我的兴趣而活，甚至大一点的讲，我为我的国家民族而活。但是弟兄姐妹，这些目的哈，都让我们要到外面去，要我们出去，让我们出去得到外面这个环境的回应，让我们使得外面的环境对我们有所认同。但是弟兄姐妹，我们有没有想到这些都靠不住的啊？因为为了妻子儿女父母啊而活的话，我们的家庭并不见得跟我们的想象是完全一样的，我们的家庭有的时候也会让我们有一些失望的。为了工作，我们的工作有高有低，是不是真的达到我原来想要的那个工作的高峰的时候，我就可以完全满足了呢？不一定哈。兴趣啊，有很多人有非常特别的兴趣，包括我自己在内啊。那这个兴趣也没有办法完全的满足我。当我得到我兴趣上面想要的时候，我还是觉得空虚，甚至为了国家民族哈，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为了这个自由故，两者皆可抛哈。很多在这个革命的烈士哈，到最后一步的时候，他们都有一个问号，这些是不是值得？生命的目的到底是什么？我们可以为了爱情，我们可以为了美丽，我们可以为了这些所有的我们在追求的事情上面，但是呢，对方我们追求的这些，他并不见得接受我们这些对他的渴望，或者是我们从对方要得到的这些 这些满足的目的。为什么？因为人哈，人都是凡人，人都是会犯罪的。我们在这些靠不住的人或者事情上面，我们永远没有办法得到满足。所以主耶稣基督在这边基本上是说，我要给你一个活水啊，我要给你一个生命的目的，我要给你一个爱，要给你一个平安，给你一个希望。这个是永远存在的，永远是在心里边，在我们自己的里边的啊。我们可以爱家爱到一定的程度，我们也可以爱妻子，我可以爱我们的儿女，投身在我们的工作，这都没有错的。但是这个没有办法满足我们那个从里边来的需要。好，所以这个需要要从里边来出的活水。好，这个活水，弟兄姐妹讲到了活水啊，我们的加州这几年的干旱啊，然后今年的这个水又很多啊，这个外面的水哈，永远是或多或少，我们都是没有办法控制的哈。甚至我说我们可以打地下水，我们可以挖井哈，我们可以挖井，但是呢，我们没有办法建立一个泉源。这个所有的井啊、自来水啊，这些都是从外面来的，只有这个泉源是从里边来的，是从里边来的。弟兄姐妹，不管是你有没有想到哈，如果是一个水哈，它有问题，它遭受污染的话，你不管是在后面怎么样治它的污染哈，都治不干净啊。除非你到这个源头，你把这个污水的源头治好的话，它以后出来的水都是没有污染的水，都是干净的水。所以弟兄姐妹，在耶稣在这边基本上就跟我们讲说，我们的心就好像一个泉水一样，我们的心就好像一个泉水一样，如果不到这个心的最源头、最深处来看这个水是怎么样的出来的话，这个我们在外面不管是找任何的东西，总是有污染，都是没有办法能够真正让我们满足的。好，所以这个想法哈，这个宣称是一个非常有革命性的，是非常一个激进的讲法哈，因为他到了人的那个根本的，到人最深处他的根本的里面。所有我们的思想，所有我们的情绪，所有我们对事物的了解，都是从这个心出来。这个就是我们的世界观，这个就是我们的价值观，这个就是我们怎么样去解释我们身旁边发生的一个事情。这个就是我们的源头，这个源头如果不是从生命的活水，不是从源头开始就清理的话，很多外面的污染就来了。所以这个耶稣告诉我们，他是给我们活水的主，活水的主。不仅是耶稣基督介绍这个活水给我们，我们看一看这个耶稣基督让我们接触到，让我们得到这个活水的过程是怎么样。所以我就想到了，这个我们的主是一位耐心温柔的主，耐心温柔的主。如果这个大家还记得哈，我不晓得大家听过我们上一次讲的死人重生的主，讲到耶稣基督与尼哥底母的谈话的时候，有没有这个印象哈？我上次讲到的时候又说，尼哥底母来的时候就提了一个很大的问题，但是呢他的话越来越少，耶稣的话越来越多。耶稣基督对尼哥底母好像蛮不客气的，他问了一个问题，耶稣基督就讲说，你问的问题根本就不对，你最基本的问题都还不知道， 好像耶稣基督是为什么对尼哥底母是这么的严肃但是对撒玛利亚妇人是这么的耐心温柔呢？听姐妹，我想这很可能就是我们人的一个倾向，这也是让我们惊奇的地方。因为我刚才说我们人看人都是看他的 credential， 看他的资历，我们拿的都是履历表，我们的履历表，自我的履历表上面写什么，都是写我们的好事，都是写我们在哪里哪一个学校毕业，有多少工作的经验，你如果找了我的话是绝对没有错。但是耶稣基督他就是要把我们原来我们自以为傲的东西全部都要拿掉。当尼哥底母用他自己有的观念来审视耶稣基督的时候，耶稣基督就很严肃的把他要懂但是他不懂的很严肃的态度告诉他。但是这位撒玛利亚妇人是完全的一个相反啊，完全的一个相反，他没有学问，他的这个宗教情操也不够，他的生活也是非常的糜烂。他我刚才讲啊，他甚至没有读经，没有祷告，没有追求但是耶稣基督就是这么样的耐心的温柔接近他。我们看耶稣基督与撒玛利亚的妇人来来回回有好多回，耶稣基督一步一步的带领他。弟兄姐妹，这个也是耶稣基督来对待我们也是耶稣基督来带领我们进入这个生命活水的泉源的一个步骤。我们就想想看第一个是一个私下的交谈，主耶稣在中午的时候在井旁边没有人的时候来单独的找他交谈这个让我们非常的诧异他弟兄姐妹有没有想想看如果主耶稣在一个人多的场合，如果是那个时候很多人打水的话，可能主耶稣就没有一些个机会能够有这么长的一个时间慢慢的一步一步的带他单独的跟他能够交谈。那为什么这个女人是单独的呢？听姐妹，我们刚才知道我们刚才有讲因为打水的时候都是通常是早上或者是傍晚天气比较凉的时候，她中午打水是因为她不愿意见人，她不愿意见人是因为她的道德的生活，她的这个婚姻的生活是非常的糟糕有五位丈夫，现在跟她住在一起的还不是她的丈夫，所以是没有人愿意跟她接近的，他也不愿意跟人家接近的，因为他把自己的生活搞砸了，他自己从人群中退出来了，他是一个孤独的人。弟兄姐妹想想看其实我们每一个人我们见到主的时候也是孤独的。弟兄姐妹，我们不可能即使是一个很热闹的布道会，是一个这个很活泼的敬拜的场合，弟兄姐妹，但是我们如果我们的心灵里面不是跟耶稣基督单独的相对的话，我们没有办法真正的体会到那个心灵的满足，我们没有办法有那个生命的活水在我们的里面。所以弟兄姐妹，这也是让我们非常安慰的因为我们来到了教会，我们来到了主的面前，我们在敬拜的时候不是说我们做得很好了，不是说我每天都有读经祷告了，我特别觉得接近神，有的时候正好是我们觉得很难过很失望的时候，可能是我们在工作，可能是我们的家庭甚至我们对我们自己都很失望的时候，我们觉得孤独了，但是主耶稣就 这样子的来在我们的生命当中遇，让我们遇到了他，在孤独的当中，我们与耶稣基督单独的面对面的交谈，因为他是一个有耐心温柔的主。可是即使是一个人像撒玛利亚妇人这样子，他完全没有预备的，或者是他自己不觉得他少了什么的，那耶稣基督，或者是我们认为我们少什么，我们心里面很饥渴了，但是耶稣基督不是从完全是从他的情绪上面挑起来，从情绪中间带到真理的里面，他也有这个知识和逻辑的分析哈，知识逻辑的分析。因为耶稣基督一开始就问说，请你给我水喝。但是后来耶稣基督又讲到说，你若知道神的恩赐和对你说给我水喝的是谁，你必早就求他，他也早就给你活水。他耶稣基督一直在讲我是谁，一直基督在讲说这个活水是什么，这个是要让他的对于这个活水有一个正确的认知。所以我们不觉得我们的信仰是一个完全是一个心灵上的一个沟通，或者是一个心灵上的一个启蒙。我们所以在主日学，在查经，所以我们在讲道中间，我们要来仔细的来研读神的话语的时候，就是让我们对于在知识上面，在于认知上面，对主耶稣基督有一层更深的认识。但是我们也可以说呢，我们的信仰是超越了理智，超越了知识，超越了逻辑的分析。它有逻辑，它有理智，它有这个认知的层面，但是它远远超过了这个认知的层面。因为我们不见得是要是一个很聪明的头脑才能够真正的得到这个活水的泉源在我们的心里面啊，但是我们还是要有头脑，我们还是要知道，真正知道我认识的是谁。耶稣基督把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带到认知的层面里边去，带到认知的层面里边去，因为他先让我们有一个兴趣，有一点兴趣。耶稣基督先问了撒玛利亚妇人说，我向你要水，他就觉得奇怪，你为什么要水？对，然后耶稣就从水讲到了活水，从我向你要水讲到说我可以给你水，这个是让他提起他的兴趣，提起他再更深一层的来问问题。他一直在说我要给你活水，要给你活水。可是撒玛利亚妇人呢，他一直在说活水，你说的水是什么活水？到底是什么活水？其实我根本都不要活水，我只要自来水就好了，我只要每天不要来这边打水，对我来讲我就已经非常的满足就好了。我只是一个家庭主妇，那我其实根本都不觉得我心灵上有什么需要，你给我这个活水，这个不是我的问题，你给我那个井水，给我那个自来水就好了。但是耶稣基督从逻辑上面呢，要带到他内心深处的一个触摸。所以我们有很多人也在讲了，耶稣基督就突然转变一个话题，从水叫到在十六节说叫你的丈夫来，从水就叫到了丈夫。难道耶稣在改变一个话题吗？我想耶稣基督不是在改变话题的，他还是讲到水，他还是讲到活水。耶稣基督说，不是说好你要活水，你不懂活水，好，那我们来谈一谈人的罪，你犯了罪，所以你要解决罪的问题，我的宝血可以洗净你的罪，这些耶稣基督完全都没有提到。他提到的是什么呢？他提到的是他要让他面对自己，要面对自己，要面对自己的深处，要面对自己的罪。为什么呢？因为她最不愿意提的就是提到了她的丈夫， 有人提到了她丈夫，她也要轻描淡写的说我没有丈夫，啊，但是耶稣基督不停在这边，你没有丈夫没有错，你已经有五个丈夫，但是你现在有的并不是丈夫，你讲的话是真的，但是你讲的话里面，我们在耶稣基督面前，我们跟耶稣基督讲的是我们表面的一点点，但是耶稣基督要进入我们心里面的深处，耶稣基督要他面对他自己，面对他自己，并不是在谴责他的罪。所以我们今天为什么可以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可以坦然无惧的呢？好，我们并不是因为我们的罪是怎么样，不是怕耶稣基督因为我们的罪要怎么样的惩罚我们，而是我们来到耶稣基督的前面，他把我们灵魂的最深处，让我们有勇气来面对，来有勇气来看。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她生命的内心最深处的地方是什么呢？她要找一个安全感，她要找一个爱情，她要找一个终身的寄托，可是她找不到，她把她这一辈子搞砸了。她跟很多人同居过，是不是跟很多人结婚过？可能，好，可是现在跟她同居的又不是她的丈夫。她真的是想要人的接纳，她要想人的赞同，她想在婚姻上面建立她自己的人生的价值，可是她找不到，她找不到，不但在这个地方找不到，她连跟人际的关系的最基本也都破坏了，她怕人，所以她要等到大家都不去打水的时候她才去打水。所以弟兄姐妹，这个也是我们的关系啊，我们自己也是这样子。弟兄姐妹，我们正在操心的是什么？我们正在全心投入我们的投资是什么？我们在这边看了撒玛利亚妇人，好，觉得她就是这个样子。但是弟兄姐妹，我们自己也是这个样子。我们把我们的人生投资在哪里？我们可能是我们的工作，好，可能是人家对我们的赞许，好，或者是我父母对我的期望，或者是我对婚姻的期望，或者是我对名声的期望。弟兄姐妹，耶稣基督也说，把这些东西拿出来给我看一看。弟兄姐妹，我们拿不出来，我们拿不出来，只有耶稣基督在我们生命真正的触摸了以后，我们才有这个机会来真正的来认识耶稣。所以妇人说，先生，我看出你是先知，你是先知。但是耶稣基督又讲到了敬拜的事情，我们待会儿再讲。但是耶稣基督二十六节讲说，这和你说话的就是他。原来当我们真正的认识基督，当我们真正的知道我们心里边最缺乏，我们最寻找的是耶稣基督自己的时候，这个人生命就完全的改变了。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她的生命完全的改变了。她原来怕人的，她现在不怕人了，她原来最怕人家讲的就是说她不愿意让人家知道的事情。在二十九节他说，你们来看，有一个人将我素来所行一切的事都给我说出来。弟兄姐妹，他素来所行的一切事情就是他以前最怕人家知道的事情，但是他今天可以把这些事情都公开的跟大家去讲，他就有那个生命的改变，他就想把他生命改变的事实告诉大家，大家就想去做那个见证。这个就是一个很革命性的改变啊。弟兄姐妹，可能啊，我们在追求的婚姻，在追求的事业，或者是追求的名声，弟兄姐妹，巴不得有一天我们真正的，或者是我们已经有这个生命的活水之后，我们就很自然而然的会跟人家讲，你看我以前想要的事情他都给我说出来了，原来我要的是他。最后一个我们看一看啊，这个是不是一个领人敬拜的主，领人敬拜的主。 在这个他们交谈的当中啊，这个耶稣基督讲到他生命里边内心的难处的时候，他这位妇人其实他也不太愿意继续的往下讲下去啊，他就讲到了这个敬拜地点的一个神学的问题。好，到底是应该在耶路撒冷敬拜，还是在这个山，就是基利新山敬拜呢？好，这是一个当时可能是最有争议的，在撒玛利亚人和这个犹太人当中最争议的一个神学的问题。但是耶稣基督没有不回答他神学的问题啊！我们总是觉得我们读了这个以后，我们总有个印象说，哦，耶稣基督说我们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啊，不在这个山也不在那个山，没有关系啊，在哪里敬拜都可以，神是一个灵啊。但是弟兄姐妹，我们仔细的看一看啊，耶稣基督从来没有讲说也不要在这里，也不要在那里啊，因为耶稣基督说你们知道的我们知道的是怎么样啊。耶稣基督要把这位撒玛利亚妇人带到一个敬拜的最根本的问题，这个根本的问题是什么呢？听见没有？我觉得这个 key 哈，这个最主要的就是说，时候当到，二十一节，你当信我，时候将到。弟兄姐妹，时候将到，这个约翰福音的时候到底是什么时候？我想弟兄姐妹，你听了我们这几次的讲道之后，你应该非常的清楚哈。约翰福音每一次讲到时候将到的时候，就是耶稣基督上十字架的时候。时候将到，就是耶稣基督说，一直讲说我要上十字架的时候将到了，那个时候你们拜父不在这个山上，也不在耶路撒冷。因为耶稣基督上了十字架以后，把我们在于敬拜上面最大最根本的问题，就是我们带着我们的罪没有办法来到神的面前，神也不悦纳我们的敬拜。当耶稣基督他为我们上十字架之后，我们的罪得到了解决，敬拜的问题就得到了解决，圣灵就住在我们的心里，所以那个心灵和诚实都来了。如果没有耶稣基督的那个时候，我们没有办法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主耶稣的。最后一个我讲哈，这个活水的代价是非常让人惊奇的一个代价。听姐妹，因为耶稣基督在讲说哈，在第七节讲说，请你给我水喝。耶稣基督口渴了，耶稣基督口渴了。听姐妹，我们知道哈，这一句话不是耶稣基督唯一讲他口渴的时候，也不是他最后一次讲口渴的时候。耶稣基督在十字架的七言里面有次讲到说，我渴了，我渴了。弟兄姐妹，原来这个活水的代价就是耶稣基督他受了那个极端的渴，他受了那个极端的渴。这个极端的渴是什么呢？不仅是这个耶稣基督流血，他以后这个湿了水和血以后，他嘴巴的干渴，他也是一个灵性的干渴啊。在这个旧约纳鸿书的第一章3到第6节，讲到神对于罪的这个震怒啊。纳鸿书1到3节，我念给大家听啊。耶和华不轻易发怒，大有能力，万不以有罪无罪。他乘旋风和暴风而来，云踩在他脚下的尘土，他斥责海，使海枯干，一切的江河枯干，巴山加密的树林衰残，尼巴嫩的草也衰残了，大地因他震动，小山也都消化，大地在他面前凸起，世界和住在其中的也都如此。他发恨怒，谁能站立得住呢？他发烈怒，谁能抵挡呢？他的愤怒如火倾倒，磐石因他崩裂。他的愤怒如火倾倒。弟兄姐妹，当主耶稣上十字架的时候，他为了担当世人的罪的时候，他与神隔离了。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 离弃我。这也是在诗篇二十二篇讲的啊，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为什么远离不救我？不听我哀恨的言语，我如水被倒出来，我干了，我的精力枯干，如同瓦片，我的舌头贴在我的牙床上，你将我安置在实地的尘土当中。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可以敬拜，因为主耶稣他活水的代价是让我们惊奇的代价，他口渴了，以至于我们今天有活水的泉源在我们的生命流露出来。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我们来思想活水的问题的时候，主啊，我们再一次要回到你十字架宝架的面前。主啊，如果我们不认识十字架，主啊，我们就不知道活水的代价是怎么样。主啊，如果我们不知道活水的代价是怎么样的时候，主啊，我们就没有办法珍惜这个从我们内心涌出来活水的泉源。主啊，我们今天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完全没有任何可夸的。主啊，我们所惊夸的，我们的出身，我们的知识，我们的声名，我们的金钱，主啊，在你的面前都是一无所值的。主啊，我们感谢你，因为你不看我们这些，你不看我们把我们生命中间搞砸的任何的事情。主啊，你这样子的温柔，你这样子的单独，主啊，你这样子的到我们的心里边跟我们每一个人讲话。主啊，我们求你今天同样的像撒玛利亚妇人一样的，也为跟我们的心里边讲话。主啊，在这个复活节的前夕，主啊，让我们再一次思想，主啊，你的救恩，在我们再一次思想你在我们生命上改变的大能。我们这样子祷告感恩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